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我先讲一共有三大核心问题。以前讲的，哎，那你说我们之前讲的，那大家用黄金太麻烦，那用美金不就解决了吗？美元是纸钞啊。但是那如果美元跟黄金是挂钩的，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以黄金为计价单位，那么整个经济本质是通缩的，你懂我这意思吧？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大家也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点啊，就是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除了房价的上涨很快之外，其实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速度也比不上你工资的上涨速度，这一点太正常了。我还记得就是以前我爸我妈经常给我，哎，就是做一些科普，说他们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结婚的时候说要有一台什么缝纫机，一辆自行车就能结婚，结果现在比如说要结婚都要一套房是一辆车了。我估计再过二三十年带我儿子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结婚需要一个什么东西，一栋楼吗？难道是吧？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发现同等大家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或者基本我们所说的老百姓生活水平，能够购买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物质是越来越丰富的，这个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啊所造成的一个基本现象。所以呢，大家会发现东西会越来越便宜，但是如果呢你的整体货币是通缩的，比如说像黄金，这储量有限，开采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那么钱就会越来越值钱，东西会越来越便宜，就价格反而会下跌。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我们经常生活的必需品，它每天价格都在下跌，那生活必需品价格在下跌，那不是钱就越来越值钱吗？你说这样的话谁还敢借钱呢？没有人敢借钱了都。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借的这个钱一年之后我要还的更多啊，我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我之前借的钱还上，我还敢借钱吗？我根本就不敢借钱了。所以通缩状态下所有人的经济策略都是特别保守的，首先拿的钱都不太敢花，因为明天会更值钱啊，你哪敢花呢，对不对？就比如说我肯定今天就是能吃饱就行了，我根本连多订都不敢订，是吧？包括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也一点都不敢激进一点或者浪一点吧，啊，用这种俗话讲，你连一点都不敢浪啊，因为你说浪了多花点钱，明天这钱就还不上了呀，而且明天的钱更值钱啊，那我不如留在明天花。所以整体大家会发现国家的经济就会陷入非常大的危机，因为首先一，企业不敢借钱从事生产，导致企业的产能是非常低的，即便企业的产能高了呢，绝大多数人也不敢买，因为明天钱更值钱呢，那今天不如不花，需求也萎缩的特别厉害。所以供给和需求如果都萎缩的特别厉害呢，国家的经济就根本增长不了。所以从这一点啊，我觉得首先大家就要是一个反常识的想法啊，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弯转过来，就是某种程度上呢，通胀环境下的经济不断发展恰恰是繁荣的秘密，就是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你就愿意在今天把钱花掉，你就愿意去借钱从事生产，这样的话产能也会起来，需求也会起来。所以与我爸从小教我的一个道理是相反的，其实某种程度上节俭是贫穷的前兆，浪费是富裕的开始。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很节俭，天天省吃俭用，啥都压的是最低，那需求也是最低的，供给产能也跟不上，而恰恰浪费会鼓励大量的生产，同时把成本大幅压低。所以呢，大量科技的繁荣啊，恰恰是人类的铺张浪费为这些科技发展提供了一个原动力。我真不是开玩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这个 demanding 上不去就没有办法发展。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呢，经常汽车里面用一种车载雷达，现在这种车载雷达特别贵，75,000美金一个， 谁买得起啊，是吧？一个车载雷达50万人民币，都赶上4、5辆车的价格了吧？就一般的这种中产阶级开的这种，一个车载的小雷达等于4、5辆汽车，你说怎么会有人在车上装车载雷达呢？但是大家知道，装车载雷达呀，是我们日后无人驾驶的一个前提条件，否则那车连眼睛都没有啊！车载雷达就车的眼睛啊，它怎么自动驾驶呢？但你们要明白，车载雷达这么贵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因为车载雷达的订单量太少。我看过一篇文章，他分析，如果车载雷达，因为车载雷达现在都是用在那种很高端的车上才用的，开一个模具也就到10个、20个、100个车载雷达，那这价格当然是非常高的。我看过一个学术论文，专门讲的车载雷达的订单量，就是如果日后无人驾驶或者辅助驾驶这一类的汽车突破100万辆的话，也就是说，我开一条生产线做一个模具生产车载雷达，如果可以为100个汽车供应的话，那么车载雷达的价格就会降低到500美金一个，较比刚才的75000美金下降了足足快20多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呢？就是你的产能开得很大，整体的成本就能大幅下降，这恰恰是人类工业化生产的一个巨大的魅力。也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听起来有点荒谬，但确实是事实。就比如说，张聪，如果你有2碗米饭呢，你吃一碗倒一碗，如果每个张聪都这么做，最后很有可能人类的生产粮食的成本反而下跌了，更加划算，而并不是说我爸从小时候教育我的，是不是啊？如果你能吃一碗，雨辰，为了省钱，你最好吃半碗，宁愿饿着肚子少吃点，哼。这会把人害惨的，其实这甚至把种粮食的人也害惨了，因为种粮食的人呢，希望有一个大规模的需求，这样他才能扩大规模生产，把单位成本降下来。这一点在很多领域都是出现的，包括当然对我们整体的整个经济领域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一个货币基本制度是鼓励通缩的，那么大家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差。所以，其实每个国家的央行是非常害怕本国出现通缩现象的，而认为通胀是很好的。所以呢，大家明白了，黄金没有办法成为货币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一旦使用了黄金，整个货币体系是通缩的。这时候我们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与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勤俭节约是致富的必经手段啊，其实恰恰相反。人类的工业革命要求我们要非常浪费，才是非常好的。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会发现美国的大厦呀，那高楼大厦从来都不关灯，就晚上，就是凌晨1、2点，整个美国的大厦还是灯火通明。中国当然不会，现在我们回头看了一下，中国灯都灭了。为什么？我当时就没想通，为什么美国人这么铺张浪费呢？哦，后来我一听，他们给我讲的也有一定成本。他们说这个美国啊，你的这个灯啊，就是一直开着光，你全给关了，把那能源全给掐了，然后你再一开，你这个电网有这个承载压力的这个波动压力的呀，这个往往对电网也是很不健康的。而相反呢，如果你保持在一个规模性的用电量上，往往能够把电厂这些所有发电的成本降下来。同时，比如说，它如果现在降不下来，能源供给不够，也能有更多的 demanding 去让这个 supply 起来。就比如说，美国现在又开发出了页岩气啊，以前我们说能源经常不够用嘛，但美国现在开发出页岩气，开发出大量的新能源，把能源的价格进一步压低。举一个，就以我们苹果 APP 甚至的例子来讲。如果现在苹果 APP 用的人足够多，那我们公司的阿里云的带宽成本以及这样的成本平均到每个用户上是不是越低啊？如果有人说我还要很克制的使用苹果，是吧？明明一天要用2个小时，我只能用1个小时，这个其实对我们公司来说非常不好的。我们是希望它用的越多越好，浪费的越多越好，甚至希望有的人陪我说不打电话的时候，你也把苹果开着，一直在走流量，这个是好事儿，对我们来说。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就是， 整个经济系统都要尽量去鼓励一种激进的乐观的经济策略，而不要去鼓励那种保守和悲观的经济策略，这样会把所有人都害了的。所以这个是金本位核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黄金呢往往波动太大，受不了。其实这在我以前就是关注的一个领域，比特币也是个问题。比特币呢，很多人也问说啊，比特币会可不可以成为一种货币？首先我对比特币呢所依靠的它技术以及比特币对金融领域的一些帮助我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比特币也无法成为一个基本的货币，包括黄金也成为不了，核心原因也是它的价格波动太大。这个货币啊与投资不一样，货币最重要的是它购买力的稳定而不是波动。就比如说如果我发给比如说张聪你的工资啊，就发给我们公司管理员的工资吧，这个工资两天前还能支付你比如说一个月的房租，两天后只能支付一天了，你受得了吗？是吧，根本受不了，过两天又能支付一年的房租了，就涨涨跌跌啊，你拿了个工资跟拿了个股票一样啊，涨涨跌跌受不了。因为人呢希望货币具有一个稳定支付能力，来为他的信用提供一个担保。就比如说我们的员工拿到工资，他是为了去完成他生活中的一系列的信用支付嘛，是吧，我吃饭付给别人钱，这样我才能拿到饭吃，我住宿我把钱支付给别人，这样我才有房子住，是完成他的一个信用履约，并不是为了投机和炒作。所以这时候呢，如果你的货币频繁波动，这样的话呢就让他无法完成他的信用支付，所以这时候就没有办法起到货币的作用了。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货币就是和投资最大的差别，就是投资最重要的是波动。如果比如说你去买一只股票，这只股票稳定的跟货币一样，是吧，500年没有任何波动，你肯定疯了，对吧。就是投资最重要的是波动，相反，因为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你都可以通过做多和做空来赚钱的，所以永远只要有波峰波谷，你就可以不停的赚钱。但是如果它一点不波动啊，跟个死人的那个心电图一样，是吧，直接一条直线，那你还投资干啥呢，对吧。但是货币恰恰是希望它就跟死人的心电图一样是个直线的，是最好了。这样的话呢，让你的支付履约能力达到最强，信用履约能力达到最强。所以黄金的价格波动太大。第三点呢，就是黄金的总量太固定，而且黄金哥们儿，你得拿着铁锹进去挖去啊，是吧，拿着斧头进去啊，拿着那个叫什么，那种叫做镐去敲那个黄金金矿炼金呢，你要实打实的把它生产出来。所以一旦出了事儿，央行需要很多黄金去救别人的时候，那央行行长又没有镐，对吧，又没法去采矿，央行也救不了，所以没有办法释放足够多的流动性，在经济出现大问题的时候去挽救这些经济巨头。像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美国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连美国就别说投资银行啊，把一般这种银行就不说了，都连美国的保险公司都进入破产程序了。那你想，很多美国的保险公司是很多人的人寿保险、养老保险都在里面，那是不允许破产的，破产了会引发社会巨大的骚动啊，甚至引发战争。这时候如果你是金本位体系的时候，央行没那么黄金救不了。但现在不是，央行可以印出很多钱来，通过美国政府或者直接释放流动性，但往往都是通过美国政府了，央行去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把钱给美国政府，然后用美国政府去救这些企业，然后呢让帮助这些企业和经济形势在整体上渡过难关，然后等这些企业慢慢好了再把钱还给央行，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平稳经济。因为大家其实啊，经济过得越久，大家其实越了解，包括做企业我做得越久越了解，其实经济这个东西本质是个信心问题，是个自我实现问题。就比如说一个好好的企业，如果发展的不错，你不借钱给他，比如说他就差一个月的工资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不借钱给他，有可能他就完蛋了嘛，倒闭了。如果你给他挺过难关，他很有可能下个月就把这个月的钱赚回来了，他就可以把钱还给你。 这个尤其在很多产能过剩的企业也是这样的。其实最近比如说这个螺纹钢啊什么钢啊这些价格又开始上涨了，是吧？我们前面知道有一段时间跌得特别惨，很多钢铁企业都破产了嘛。所以对于这种生产企业来说尤其是这样的，因为价格波动太大，有时候它一下没撑住就破产了。但其实高价格高的时候它是还是能赚不少钱的，可以把这个钱还上的。所以呢，黄金总量太固定，一旦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啊，央行也很难拯救这个经济系统。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三点啊，才是所谓金本位退出整个人类经济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它是无法呢啊完成我们一个具有比较大的经济体量的一个经济状态的一个发展。